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王树琼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说话，他讲的题目是神使人夜间歌唱。请王传道。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我们的主。神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所以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敬拜主，我相信主是非常的喜悦。当我们在听到以前，让我们一起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祈祷。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是你的恩典浇聚我们来到你的家里面一同的敬拜你。真是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又愿你在这个时候藉着你的灵将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生命的粮，鼓励我们能够继续跟随主直到见你的面。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首大家很熟的诗歌叫做神的应许。这首诗歌开始的时候，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尚蓝，人生的路鸟语花香。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苦痛，常安无余。在我们信徒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的生活都遇到困难，甚至有时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觉得很苦。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希竹虔。希竹虔牧师一生为中国人传福音，摆上他的生命。其实他的身世都相当坎坷，当他年幼的时候，父母丧亡，然后他亦都担一个担子去养育他的弟妹。结婚之后和师母一起来到中国去宣教，在宣教工场的里面失去了三个的小朋友。然后当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亦都受到伤害，亦都遇到身体疾病的折磨。在人生的里面，他遭遇很多人睇嚟的苦，但是靠住神的大能，能够真的将他的生命完全的放在为中国人灵魂得救的这件事上面。所以当他无论在中国大陆、在新加坡、在美国，都为中国人来服侍。在1992年的冬天，83岁高龄的希牧师在一次的交通意外里面导致他丧失生命，并且回到天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的牧者会遭遇人生这么坎坷呢？和他生活了58年的师母可以怎样去面对人生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神能够使人在困苦当中有盼望，使我们在受苦的当中有平安。神曾经藉着先知以赛亚讲过，他说耶和华神能够在正光的高处那里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神能够使沙漠 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原来在最黑暗的环境，神能够创造阳光。希足虔的太太师母，她见证说，在苦难的当中，人可以选择继续在这个阴霾的云的里面，亦都可以选择活在神的大爱的阳光当中。希师母当牧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选择活在神的大爱阳光的里面，来突破丧夫的痛苦。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记载使徒保罗在宣教行程的里面，从亚洲转到欧洲第一个城市的宣教的经验。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使徒保罗回到他曾经服侍过的教会，在那一处他坚固教会，令到教会继续的增长，然后他有意思继续在亚洲的地方来为主宣教。在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圣经就记载圣灵禁止他在亚西亚省的地方去传道，去到一个地方神的灵阻止他，想去一个地方神的灵又阻止他，然后就来到大家很熟悉的马其顿的呼声。当他去到亚洲的边缘的时候，神藉着一个的异象给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好像向他来呼求这样，请你过来帮助我们。然后当时保罗的宣教队就确定神是要他们进到欧洲，进入马其顿的地方，将福音传到欧洲的大陆。跟着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就记载，他们从特罗亚开船，经过撒摩拉特拉的地方，然后跟着是到了尼亚波利的地方，然后就进入这个腓立比的城市。圣经记载腓立比这个城市是当时在欧洲保罗第一个进驻的罗马的驻防城。然后在那一处过了几日，圣经记载保罗就同他的宣教队去到河边的地方，找到一个在那一处有人祷告的地方，然后就向在那里祈祷的妇女去传福音。然后圣灵就使用他的仆人所传出的信息，就感动当时一个名吕底亚的姊妹，感动她，她是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一个的商人，然后感动她能够打开个心，好留心听保罗的信息，然后全家都能够信主。圣经记载吕底亚好渴望使徒能够同她一起在她们的地方里面来生活，然后就强留使徒在那个地方来继续的建立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的建立给我们看见是神亲自呼召他的使徒要在那处来建立的这间教会。使徒整个宣教队没有因为面对的困难而去逃避，相反他们信服圣灵的引导，就进入这个腓立比的地方来将福音传开。而神亦都藉着圣灵的大能，透过福音的真理来使到当地有人信主，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我们信住圣灵的引导这样去生活，我们应该是得到神的祝福，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甚至有些人可能很容易就有一个观念和错觉，就是我们这样信服神应该就一帆风顺先至啱。但是圣经很快就当提到保罗和吕底亚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就遇到一些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初初不是很大，后来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譬如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圣经就记载他们就在那一处地方继续去为主服侍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嘅侍女，呢、这个侍女被巫鬼所附，以致呢佢能够做一啲超自然嘅嘢，帮助佢嘅主人呢得到好多嘅利益。然后圣经就记载呢一个嘅妇女一路骚扰试图保罗佢哋嘅传道，保罗就定睛睇住呢个侍女，然后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将呢个邪灵去驱赶。呢个系一件得胜嘅事，神嘅灵藉住佢嘅仆人，将黑暗嘅势力从一个人嘅生命嘅里面驱赶。但系想唔到呢个侍女嘅主人，本来可以赚钱嘅途径，却系因为试图将福音嘅大能彰显嘅时候，就失去咗啦。于是就抽住保罗，亦都捉埋西拉，然后拉佢哋去见当时城市里面嘅首领，又带佢哋去见官长，然后告佢哋话佢哋系本来系犹太人嚟嘅，系而家骚乱我搞乱咗我哋呢个城啦。然后亦都传罗马人所不能接受、唔可以行嘅一啲嘅规矩，带嚟使徒保罗同埋西拉佢哋好大嘅一个嘅攻击。如果你是保罗或者你是西拉，忠心的去传道，跟住突然间有人抽住你，跟住去拉你上官，拉你去法庭，说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感想。一定可能在想，哎呀发生什么事，一定可能在想，哎呀我怎样去应付。圣经记载快到一个地步，不单止他们立刻要见官，众人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就吩咐要剥走他们的衣服，然后用棍打他们。我们打他们在当时接受的棍打非常之不简单，我想一下打过来几乎腰骨都会断。圣经记载说打了很多棒，然后跟着将他们拉去监那里，然后嘱咐那些狱卒要看紧他们，然后狱卒领受这个命令之后，就将他们运，不单止运在表面的监狱，运到最里面最稳阵的监狱，甚至呢将他们的脚用当时的锁来扣住，严如重犯。我想保罗连和西拉都未想清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就突然间坐落在监牢的深处的里面。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他们不单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内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想去厘清，但是身体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不难想象保罗和西拉在监狱的最里面最稳阵最重反手的那个监狱的地方，他们在那处真的连起身的力都未必有，因为 被棍打完之后身体受很多的伤，你可以说真的无妄之灾。为了传福音，为了使人能够与神可以和好，就受到这样的逼迫和困难。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内心里面会不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你的仆人这么忠心去为你摆上去侍奉，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呢？或者你可能会在内心的里面会问一个问题，就我这么忠心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崇拜，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病呢？或者你说我已经跟随主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不开心的事？在生活里面为什么又会遇到一些的挫败？可能你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一生因按住神的教训忠心的奉献支持神的国的需要，但突然间老板跟你说你不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可能你内心的深处都会问， 神啊，我甘忠心地去摆上我的时间，我的奉献，为什么又会遭遇这些的突然间来到的不开心的事情呢？有些的弟兄姊妹未必遭遇一些不开心的事，在生活的里面就是觉得好像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为了什么这样。有些弟兄姊妹退休了，退休之后突然间发现，哎呀，不知道时间怎么过了，好像人生进入一种不是很清晰前路，有一种茫茫，不知道怎样继续可以有动力活下去的一种的状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无论是被迫或者是自愿，有时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遇到在人生里面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使徒保罗和西拉，他们因为传道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有的出路，让我们能够整个灵性可以重新提升起来呢？我们可以怎样能够让我们重新的好像在一个阴霾的环境的里面重建光明一样呢？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第25节那里，圣经记载约在半夜，夜晚很多时候给人一种冷清，有一种悲凉的感觉。特别如果我们在夜晚睡觉睡得不好，在夜晚醒了睡不着的时候，在床上面辗转翻腾，在辗转在那里想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可能有一种很悲怆的一种的感觉。夜晚很多的时候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黑暗占据了我们，我们好像失去了光明一个这样的状态。在这一处半夜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使徒保罗和西拉的监狱的里面，我们不难想象这两位神的仆人，他们睡在地下那种的痛苦和呻吟，但是他们没有选择让他们的所遭遇的环境成为他们整个生命的主宰。圣经记载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在夜阑人静，囚犯都安睡，睡在一个这样的监仓，曾经被打那些伤还没有人去疗，不知道心里面还可以怎样去面对前面的服侍。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想，使徒保罗你既然是罗马籍的人，他们做一些不合罗马法律的事情，你可以想办法上告凯撒，以致对这些官可以进行一个大报复。保罗没有选择走这条路，他和西拉先祈祷，圣经记载他唱诗来赞美神。在寂静的时候，他们不是想他们的环境，不是想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寂静的时候想到神自己的荣美，想到神自己那个的属性，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发出对神的赞美。神使人夜间歌唱，就是在黑夜，本来应该是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悲怆的感觉，在黑夜受到煎熬的时候，我们想起神发出对神的赞美。 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赞美原来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命的表现。使徒保罗和西拉正是将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用赞美来回应。赞美我们的神是代表什么呢？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圣经说，神你是圣洁的，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神是以他的子民的赞美为宝座。另外一个理解可以理解成，神是在他的子民的赞美的里面来与他的子民同在。当我们在不野的环境的里面发出对神的赞美的时候，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刻彰显神的同在。因为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又当我们将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困难环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转望神自己的身上。诗篇六十三篇，有人说这篇诗篇就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的时候逃到旷野所写的一篇诗篇。在那一处，诗人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如果那个推测是正确的话，大卫逃避去到旷野要逃命啊，他最紧要执返条命，在那处连水都没有，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大卫选择向神赞美，然后宣告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想执返条命，但他发现神的慈爱比他的生命更加的宝贵，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用嘴唇来赞美神。杨牧谷牧师曾经患过鼻咽癌，当他患鼻咽癌的时候，他好深反省他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他经过治疗深反省的时候，他对他的疾病落了一个的结论，他说疾病的答案不是医治，疾病的答案是神。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什么困难，无论在病痛或者失业，或者有些事情我处理不到，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些环境里面转向我们的神，以赞美来与我们的神去颂赞，向他颂赞。因为困难的答案不是问题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是神自己。在赞美的当中，神的子民也都肯定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所遭遇的是父神的美意。我们记得义人约伯无缘无故受苦，在他困苦临到的时候，他没有否定他所面对的是苦，但是他选择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亦都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神收回给他的，他确定知道神对他是好的，因此他将重赞归给神。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聚会，有一个姊妹在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哮喘发出来，发得非常的严重。大家知道如果在哮喘处理得不好的话可能没命的。咁当地嘅教会就请我同埋一班嘅宣教队嘅弟兄姊妹嚟为佢祈祷。我见到个姊妹，我哋为佢祈祷，我同佢讲：姊妹啊，你咳得咁紧要，要去睇医生。然后姊妹同我讲，佢话我唔放得低我个餐馆。佢系一个喺大城市嘅农民工嚟嘅。好难得有一个餐馆可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他的工作好像拿了他的命一样，他放不低，所以连看医生都不敢去看，因为怕会出事。我见到内心很难过，然后我就跟他说：姊妹，你现在这样的状况，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确定父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不需要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去怀疑上帝的爱，上帝是配得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去尊崇，也都配得我们用我们的爱来去爱的。他对我们的爱就正如刚才主席所分享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彰显出来，所以就算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我们都不需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有病的时候，在病床的当中，希望你能够想起你跟父神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以这样的态度来去向神发出你的赞美。保罗西拉没有埋怨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保罗西拉欣然的接受，这个是上帝在这个腓立比地方宣教所用的方法，他接纳这个是父神的美意，也都因为这样可以向神发出赞美。他们这样做表明一个的事实，他们看神比神比的恩典更加的宝贵。就好像一个爸爸将一粒糖给他所爱的儿子，仔给粒糖你吃，个仔很开心，即刻抢了个粒糖，跟着爸爸跟他说：可不可以给这粒糖我啊？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喜欢吃的糖，爸爸现在想拿回、哦、如果那个小朋友真的很乐意将那粒糖给回爸爸，作为父母你都有这样的经验，你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和快乐。因为知道你在这个小朋友的心目中比他所爱的这粒糖更加的宝贵。同样，当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看神比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加宝贵。我们不难想象我们的父神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喜悦呢？主耶稣也都教导我们能够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遭遇的。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困难和苦难的当中， 去肯定神对我们的爱。跟住，到底在赞美的当中可以表达到什么的信息呢？刚才我们提过，当约伯神将他所拥有的拿走的时候，他向神发出赞美歌颂的祷告。然后圣经就记载约伯记的第二章，耶和华神在天上面同仇敌有些的对话。约伯记给我们看见，没错，义人约伯是在地上面受苦，但是当约伯在地上面遭遇这些困苦而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那镜头就从地上转到天上。在天上我们发现一个事实，神在天上得到荣耀。有些弟兄姊妹在生活的困苦的里面都会问一个问题，我遇到这些困难，遇到这些苦，是不是没有意义的呢？神给我遭遇这些，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呢？约伯的遭遇给我们看见，在地上面有时我们未必找到意义和答案，但在天上面，当我们仍然坚守神的道，按住神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真理而活的时候，在地上面可能我们会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挫折，甚至没有盼望了，但是在天上神可以因为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赞美而得到荣耀。所以连绝症，面对绝症的最后一步，因为我们对主的信靠都有意义。我记得有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他认识的一个同伴，我估计也是做宣教士，在人生遇到一个的绝症，已经走到人生最后的阶段。这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写一封信给这个的姊妹，就是提醒这个姊妹，鼓励这个姊妹约伯的经历，就是提到没错，我们在地上面好像走完人生的路，好像未必有意义了，但是当我们能够坚守对神的信心，不怀疑主对我们的爱的时候，神在天上得到荣耀。那个受苦的姊妹就回回她一封信，她说这个信息给她很大的鼓励。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带领我们经过什么，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愿意我们能够学习约伯一样，可以在困苦的时候来赞美神。原来在人生看来最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的场合，当我们走在主的旨意的里面，神在天上会得到荣耀。光是这种得到荣耀的事实，亦都足够俾我哋可以靠主继续活落去，俾我哋能够有盼望。但系我哋知道，我哋嘅神有时喺唔同嘅情况嘅里面，甚至会有出乎意料嘅工作。喺《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保罗同西拉佢哋发出赞美嘅诗歌嘅时候，圣经就记载，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在 当时所有的囚犯和他们都在这个监狱里面，是面对人生黑暗的一个 的经历，但是当他们唱诗的时候， 他们听到赞美神的信息。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和困难，而我们内心能够真的发出对神的赞美的时候，神能够使用我们这样的赞美成为一个的见证，来使到身边的人都得到真正的好处。不单止这样，当我们看到26节，圣经就记载忽然地大震动，有地震啊，然后监狱的地基都一路摇紧，然后监门全部即刻开晒，跟住众囚犯怎样啊，啲锁链全部都松开。我哋知道地震啲锁链未必会松开嘅，地震啲锁链全都松开，啲门开晒，这个肯定是一个神迹。跟住嗰啲囚犯就走啦。当保罗同西拉喺咁个困局嘅里面发出对神赞美嘅时候，我哋发现神喺当中嚟工作。有好多嘅时候，基督徒都有咁嘅经验。当我哋喺困难嘅时候，我哋唔俾个困难去打败我哋。当我哋转眼去仰望神，去赞美神嘅时候，神就为我哋征战，神就喺当中彰显佢奇妙嘅作为。喺旧约犹大国有一个嘅王叫做约沙法，当时佢邻国摩押、亚扪同埋西尔山好多嘅军兵冲埋去，要去攻击佢哋。圣经记载，约沙法用赞美嚟回应呢个攻击佢哋嘅大军，结果神亲自为佢哋征战。使徒行传呢一段亦都俾我哋睇见，保罗佢冇为自己去做啲乜嘢，当佢赞美嘅时候，神亲自为佢征战。本来锁住佢嘅所有嘅门，所有嘅锁都突然间脱落。圣经记载俾我哋睇见嘅一个非常美丽嘅图画，神亲自为佢嘅儿女去征战。所以当我哋喺面对困难嘅时候，我哋都可以透过赞美嚟回应，以致我哋谦卑自己，让神参与喺我哋所困惑嘅事上面，或者我哋所遭遇嘅苦难嘅当中，神为我哋去征战。喺呢一段经文里面，我哋都睇见一个非常荣耀嘅结局，就是当时嘅禁足以为啲囚犯走晒啦，就拔刀自杀，但系保罗就即刻叫佢停，唔好啊，唔好伤害自己，我哋仲喺度。跟住就禁足领保罗同埋西拉出嚟，然后问保罗同埋西拉：我哋点样先至？我哋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得救呢？跟住保罗西拉就回答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跟住保罗就将神嘅道传俾佢哋，然后禁卒同埋禁卒嘅全家就喺过一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嘅名下。然后跟住带保罗同埋西拉翻屋企，然后喺嗰一处煮饭俾佢哋食，然后去疗佢哋嘅伤。圣经记载，因为信咗神，都很喜乐。整个夜晚本来系一个好忧愁嘅，甚至可能禁卒要丧命嘅嗰个夜晚，竟然转为一个充满喜乐嘅一个晚上。当信徒发出赞美嘅时候，就系宣告信靠神嘅人必然得胜，因为神系得胜嘅主。喺呢一处俾我哋睇见，保罗就透过咁样嘅机会而得着咗禁卒嘅一家，让佢哋能够真系成为主嘅门徒，亦都建立咗腓立比嘅教会。 后来保罗都不需要为自己争辩，结果那个城市的官要走出来哀他们，然后请他们离开这个腓立比的城。当人在困苦的里面发出赞美，是宣告信靠神的人可以因着神而得胜。所以就算我们在困难、在疾病、在绝望的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环境来打败，相反让我们向我们的主发出衷心的赞美。好像大卫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亦都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得胜。二人受苦不是容易解答的一个理性的问题。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神的应许这首诗歌副歌却是这样讲，说神却曾应许在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勉励，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当我们在人生遭遇不如意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以这一首诗歌向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因为神是那一位会赐我们力量，引领我们走向光明，使到我们在劳烦的工作里面得到安息，遇到试炼的时候得到勉励，在危险的当中有所依赖。因为神的爱是不死的爱，祂的体谅是没有限制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以这首诗歌作为今天听到的回应。神的应许，请司琴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唱这三节的诗歌。诗词是在印在秩序表的其中一个副页的当中。好盼望弟兄姊妹，无论你遇到什么的困难，或者在病痛的当中，有一个选择只有基督徒可以做的，就是向神赞美。